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释明。在欧洲议会在2004年1月18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同时要求即刻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决议内容提到，应该释放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丁元德先生。与此同时，去年的4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对中国器官移植现状的调查，发现中共抹杂器官的行为仍然持续，并没有受到疫情清零政策的严重冲击。报告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供应依然存在，而器官移植业更是享有特权，只有凭藉官方的认可，器官移植就会畅通无阻顺利进行。因此欧洲议会强烈声明，同中共活杂器官的现状调查，凸显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侵犯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强烈谴责暴行。欧洲时间在今年1月18日的中午，欧洲议会议员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总部就第2024及2504号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决议是由欧盟多国议员跨党派联合提出，主要内容是谴责中共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释放中共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丁元德先生。当日下午，这个决议案以压倒性的多数赞成票成功通过。决议内容将转发给欧盟的各机构、各成员国的政府和议会，还有中共政府。这个决议是要求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谴责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强摘人体器官的行为，同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丁元德和所有法轮功学员。决议亦要求对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在决议案进行表决前一晚，议员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厅就这个决议案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多国的议员发言，谴责中共将法轮功视为敌人，并使用极端残暴手段要求欧盟对参与侵犯人权者实施实质的严厉制裁。德国议员提到，修炼法轮功不伤害任何人，对国家亦无威胁，但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将修炼法轮功视为对其意识形态的威胁，使发动迫害。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去年中国法轮功学员丁元德被非法审判的事。他还说，所有这些人中共都应该无条件释放，容许他们信奉自己的信仰和文化，这些都是中共宪法规定的。意大利议员讲到，自从北京当局开始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名副其实的迫害以来，已经过了25年。这个是一场针对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的中世纪式的真正迫害，而且这场迫害是在高技术的帮助下进行，似乎是直接由乔治·奥威尔所写的《1984》这本书里面走出来，这样所写的情况一样。 他又说，这种可怕的犯罪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失踪，面对这些罪行，除了坚决、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谴责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都应该要求对器官犯罪交易进行国际调查和严厉制裁参与的所有官员和参与的人。葡萄牙议员则表示，丁元德的案例只是中国多年来掩盖法轮功学员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法轮功是一种完全无害的修炼方式，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欧盟不应该成为这类案件的同谋。我们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人，包括所有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中共任意拘留的受害者，我们不可以容忍这种做法。除此之外，欧洲联盟和成员国应该支持对活摘器官的案件和中国的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对待的案件进行国际调查。捷克议员则指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可以成为对非法强摘器官的大规模集中营视而不见为理由。他认为，欧盟是数十年间没有采取行动阻止中共犯下这些罪行，却容忍中共将他的人权罪行一再形容为内部事务，不施加干涉。又强调，当谈到中共和俄罗斯狼奸违背犯下反人类罪行时，他强调不要为自己的灭亡提供资金，不要出卖自己的价值观。斯洛伐克议员则表示，欧盟要采取原则性的措施是时候了。正正因为缺乏有原则性的政策，我们先陷入了现在的安全困境。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追究中共及其党羽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波兰议员最后指出，丁元德的案例是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打压证据。他提醒议员，丁元德的儿子现在在议会大楼前面抗议，他建议议员向法轮功学员提供支持。议员发言结束之后，欧盟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斯密特代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高级代表何塞普莫雷尔发言。他表示，这次辩论清楚地反映了欧洲议会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持续深表关注，同时表示欧盟委员会一直和中共领导层进行对话，将持续下去。这一次的决议是要求欧盟国家对中共的迫害和参与者实施制裁。决议提到，自1999年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的迫害，他们经常被监禁，遭受酷刑和精神虐待，以及在威逼下被活摘器官，迫使他们放弃信仰。决议要求欧盟和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共滥用器官移植的行为，同时运用欧盟的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和相应的国家制裁所有在中国和海外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犯和所有的组织和实体。制裁措施包括不发签证、冻结资产、驱逐出欧盟领土、刑事起诉，包括同基于国际法的刑事指控。丁元德依然被禁，他的儿子呼吁进行国际救援。去年的5月12日，中国山东日照市进行了大约70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其中包括丁元德和他的妻子马瑞梅。他们在德国居住的儿子丁洛宾得知父母被找后，立即四处奔走，呼吁国际社会进行救援。十几日之后，母亲马瑞梅获释，但是父亲丁元德仍然被拘留。 在11月底，中共对丁元德进行了一场走过场的审判，家人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审判的官方消息，直到12月20日才得知审判结果。五年院法院非法判处丁元德三年有期徒刑，并要求腰纳15,000元人民币的非法罚款。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我们这一节是讲有关2023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的调查。据解封前追查国际的调查显示，在三年的疫情期间，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并未受到清零政策严重冲击，各地器官移植门诊照常开业接受患者。多家的医院表示器官充裕，在全面封城封路的严控下，很多人都因此没有饭食，看不到病而死于非命，但器官的供应却不受影响，这个表明器官移植业在中国享有特权。因为只有凭藉官方的绿色通道传送器官时，才可以没有黄码畅通无阻。2023年疫情解封之后，追查国际在去年2月2日至3月21日对涉嫌活塞法轮功器官的部门医院的移植专家教授、主任、主刀医生等数十人展开了新一轮的追踪电话调查，从中筛选了36个电话录音公布。下面是追查国际在2020年的9月1号打电话给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部门和护士的一段对话。护士强调一共有6个组，都是何强主任领着做的，何主任是主刀，还说如果运气好的话，当日就会有公体。
喂，你好。喂，哎，您是那个北京朝阳医院的肝移植病房是吗？
是肝胆外科。
对，亲属要做那个肝移植。
您稍等一下啊。您要不然打一下1504，因为这个都是大夫他们联系，然后这边是护士站，然后现在有值班大夫在医生办公室。
现在有值班医生在那个办公室，就这个时间吗？
对，您问一下他们，因为我们具体的不能，就我们也不太清楚护士这边。末尾的一改成四，
那行，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个那什么，郎润和那个繁华，他们两个算做的最好的不？我在网上查的。
对，郎老师，
郎老师，还有那个繁华，他们两个都是做的最好的，是吧？现在目前来讲。
反正我们现在有一共分为6个组，都是主任给就是带着的，然后都是贺主任上台做的，就是贺主任是主刀，然后其余的都是辅。
就是那贺强主任是吗？
对，是。
他领的那六个组的话，都是他领着做吗？
对。
那就是说我挂号的话，我就不存在挂哪个医生了，是吧？就是挂，主要是挂的话，就是他就给做。
主要的是住院，在住院期间的管。大夫是谁？
就主刀都是这个那个贺强也主任做就对了，是吗？
是的。
那六个团队的话，他能做过来吗？
您不是天天都有手术啊？
今年疫情影响，咱们医院没做几个吧？做几个了现在？
具体您得问大夫，他们有统计，我们这儿他护理这方面没有统计。分两个病区呢。
哦，你看我们赶上这个时候了。
那您就直接打104吧，反正有大夫在，你可以直接问他。你问我的话，我到时候给您打不出来，我怕耽误您的事儿。
那我想，我们是 B 型血 ，B 型血配得快还是慢呢？
这我没法跟您说。这如果您要是咱们运气好一点的话，就是可能当天来了，然后当天下午就有。
啊、哦，连的挺好。嗯，
但是也我们这儿也有，就等的挺久的，然后人家也有转院的，我们这儿就是都会有这种情况。
啊，啊，要是等个一年半载的，那就有点太长了，我觉得是吧？
那人家都也等不了这么久，人家直接就转院了。
啊啊，那行，那现在咱们北京这就是有几家能做，要排号的话，医生都建议排号哈。
就是这种排号什么的，这种我们是不负责的，我们只有大夫他们。固定的人管
啊啊，那咱们就是现在就是还有那个病床，你在病房你应该知道，咱们就做那个肝移植的那个患者有几个座位，现在有住院的。
那当然有了。
床位紧张不？有几个？现在有几个患者就是那个移植的肝移植患者有几个住院的现在？
这天我们楼底专门就是住移植的病人，得有20多个了。
啊，有20多个。咱这是什么时候门诊？什么时候开的？
我们门诊一直开。
啊，一直开。那我打电话，我那记得3月份的时候，我打错电话了还是咋的？他告诉我门诊不开了，说对，现在疫情不做。他说，
我的门诊没停过，他门诊没停。
啊。
我的门诊没停过。
啊，就是这个肝移植一直没停是吧？啊，那行，那没停还挺好。那在那啥，要停的话，我看那什么，那行那。那挺好，要是顺利的话，真的当天要能做上，得把就是那个俩礼拜能做上，咱也觉得挺满足了。
对呀。
啊、哦，那行，那挺好的，那谢谢您哈。嗯，好，谢谢，再见。
呢一批调查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嘅32家医院，除谢树森嘅雪兰医院。是一家私企之外，其余31家都是各有三甲医院。被调查人主要是医院的院长、移植中心主任、主刀医生，中共活植器官还是继续做着。活人器官供体库仍旧存在。有医生直接说，他手里面有多种肝脏供体，没有活人人体器官库怎样可以实施呢？中共器官移植界的大佬们无所顾忌地承认以前用的是法轮功学员器官，话语之间毫无犯罪感，他们当人就是猪这样看待。鉴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到现在都没有停止，直至2020年中共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肾移植科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以及今年的调查案例中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供体的疑点，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共并没有停止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请大家注意，巨大数量的器官移植持续多年，现在仲系进行紧，而且有增无减，不能排除活植器官嘅产业已经转为社会化。喺调查中明显反映，全国都普遍开展以肝肾移植为主嘅器官移植，器官等待时间短，器官来源充足，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郑州。武汉仍旧是移植大户，海南、深圳、厦门等地的器官移植业务正是咁快速扩展，尤其是海南岛仲享有器官移植特权。清明时期，中国的百业俱废，而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却例外，可见中共的器官移植产业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解封之后，器官相对更多，呈现着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肝、肾移植等待时间在2个月左右，已经是全国范围之内是同步窃取。移植器官的背后是活植器官， 这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国家医院的常态，而婴儿小孩器官用于成人移植在多家医院早已普遍使用。移植医生不认为这个是有道德问题。这一次的调查仲问及了解移植器官之后容易染病身亡的问题。移植手术之后，为了避免自身免疫功能对异体器官的排斥，需要终生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服用免疫抑制剂来降低排斥反应。其实这一把是双刃剑，会同时造成患者免疫能力严重降低，容易感染，引发并发症。在疫情中，他们是高危人群，一旦感染了新冠病毒，那就极其危险。对此，推销移植的专家和教授都不能够自圆其说。中国的实际移植量是逐年上升，但是器官的来源越来越不透明，来历不明的各种器官用 OPO 大口袋包装成捐献器官，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推销。下面我们报道一下总部位于意大利都灵的寒冬杂志 Bitter Winter 在1月17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法轮功公布的2023年被中共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他们认为是可信的。而在今年1月4日至6日，名慧网分别刊登了去年有209名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消息，以及有1188名法轮功学员遭枉判的文章。寒冬的文章提到，与往年一样，法轮功公布了去年在中国被判刑和被迫害死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数字。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认为这些数字是来自法轮功本身。然而根据当地媒体和反邪教网站报道的审判数字，我们认为有关被判刑的数字是可信的。至于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显然无法在中共政府消息的来源获得证实。寒冬根据亲友的叙述，报道了很多法轮功学员遭法外杀害的案件。可以确定的是，中共仍然以各种方式迫害并杀害异见人士。寒冬总结法轮功的报道说，在去年新增迫害致死案件有209宗，其中包括88宗发生在2023年之前，但直到2023年法轮功才确定案件。被迫害致死的175名大法弟子里面，年龄最小的是23岁，最大的是93岁，有134人年龄在60岁或以上，130名受害者是女性，77名是男性。去年迫害致死的人数最多的省份是辽宁省，首次出现死亡案例的省份是吉林省。这些数字包括在拘留期间死亡的，和那些在监狱中遭受酷刑随后不久死亡的人。文章又提到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各种酷刑，包括穿紧身衣、电棍电、杀辣椒、烧脚、灌芥末油、不准吃饭和睡觉等。多名的女学员遭受到性侵犯。去年法轮功发现，除了前几年发布的报告中包含的人数之外，另外有1188名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入狱，同样有一些是在2023年之前被判刑的，但法轮功直至2023年才获悉这些学员被判刑的平均刑期是3年。但是有161名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处5年以上徒刑，被判刑的最年轻的法轮功学员是22岁，最年长的是89岁。 去年山东省法院是对法轮功学员作出判决最多的法院，除了那些被杀或者被判刑的人之外，法轮功学员名单上面还增加了6514名学员，他们因为被抄家、强迫参加洗脑班、失去工作和其他歧视性措施而受到骚扰。韩东强调，这些数字证实了中共官僚经常哀叹的事实，尽管中共定期宣扬销毁法轮功的成功，但是法轮功仍然在中国所有的省份非常活跃，大法弟子做着应该要做的事。对于中共的严酷迫害，大法弟子坚持反迫害。此外，法轮功在中国病毒疫情期间透过提出九字真言，即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作为增强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吸引了新学员的加入。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你们的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